书接上文，金钩大王李广通亲自出马，要会斗玉泉山凤凰岭的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。这段书啊，叫金钩对银钩，两个人使的家巴事儿都是同样的，都是宝钩。那么在过去呢，两个人没反目的时候有连山之好，又是好朋友，两个人经常在茶前饭后切磋技艺，研究这钩的套路，因此对方都摸对方的底，心里都有数。今儿个反目成仇，说两个人一动手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来，是绝对不可能。另一方面，两个人轻易不出手，出手就一鸣惊人。作为金钩大王李广通使这对宝钩纵横江湖40多年，经验丰富，老头手下人多势众，轻易他不出手，就在那出个嘴指挥指挥就行了，但不等于没能耐。孙飞也是照旧，作为总辖大寨主，管着138个寨，底下人都上千，用得着他出手吗？那今儿个情况特殊啊，他深知啊，现在玉泉山凤凰岭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，杀红了眼了，他再不出马稳不住局势了，故此才玩了老命。因此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4条钩轮开了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使钩讲究4个字，搂钩索带。这4条钩是上下翻飞，一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到后来越打越快，是越打越快，但见光华缭绕啊，俩老头脚都离了船板了，就见身形转动，人随钩走，钩随人转，一眨眼80回合就过去了，还没有分出胜负来，两旁人眼睛瞪得一般大，在后面观战，单说小脑瓜照壁忙里抽闲靠近黄天霸，我说老兄弟啊，赵德有事儿。对面的敌手是孙飞孙文广，废话，那我还不清楚。不是啊，我给你提示一下，擒贼先擒王，是射人先射马呀，他这一出马太好了，给咱们提供了方便。我要说的是，绝对不能放走了他，要把他逮住或者置于死地，玉泉山凤凰岭就祈祷兵散，群龙无首。你说是这个理儿吗？当然，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。看现在这个差价，你未来的老岳父能敌得住他？咱们马上分兵派将，第一切断孙飞的后援，让他把归路没了，想要走他也走不了，这是一。另外你过去跟那位总兵大人大拉罕打个招呼，让他做好准备，一声令下万船齐发，咱就不能讲君子战了，干脆一鼓作气就攻进诸城水寨。黄天霸点了点头，心说我赵德真行，想的真够全面的。因此黄天霸单手提刀一转身换小船，然后赶奔达拉罕总兵官的大船。这个达拉罕呢，这回开了眼了，咱没说吗，这家骄傲的不得了，根本没瞧得起苏州的半差官，心说你们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，有什么本事，都是走江湖的，
不过是混了俩钱而已。今儿个一看截然不同啊，真杀实砍啊。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帮差官队果然有真本事。
难怪石不全这位石大人腰板硬气，真行。
他是越看越来劲儿，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，有劲儿使不上。作为总兵官，顶盔挂甲，他能过去交手吗？自然是不能。他就等待时机攻打玉泉山。正这时候，黄天霸到了。他见着黄天霸，满面是笑。黄都涛，你怎么过来了？
总兵大人，方才经过我们商量之后，时机逐渐成熟了，就等着您一声令下，万船齐发攻打玉泉山凤凰岭，要求一鼓作气荡平贼曹。
好啊，我正好有劲儿使不上呢。黄都头，您说什么时候动手？
一会儿您看我的信炮一响，马上就交手。
行嘞，我听你指挥。
达拉罕也做好进攻的准备。黄天霸坐着小船又到了金钩大王李广通的船队。现在李广通交手去了，执掌指挥大权的是他心爱的徒弟于英子何路通。见着何路通了，黄天霸把这番意思向何路通交代，何路通不住地点头。黄爷你放心吧，我们全准备好了，你看弓弩火炮样样俱全，就等着您信炮一响，没说的，我们暴打前敌，攻入玉泉山。
好嘞。
黄天霸通知完了回归本队，等到了官船上一看，那儿还没分出输赢来。现在150个回合都过去了，再看金钩大王李广通，那胡子都打了绺了，后背的衣服都贴到身上了，干嘛呀？汗都湿透了，套路也显得缓慢了。可再看孙飞孙文广，也强不到哪儿去。孙文广那脸上直闪亮光，满脸都是小河沟，怎么回事？那汗呢，一个劲儿的往下淌。今儿他真出了力气了，累的是气喘吁吁。尽管拼尽了全力想要取胜，势比登天，他一边打着心里一边起急呀。黄天霸看了看时机差不多了，赵德哥，我看行了。
那你说了算呢，要行了我就点信炮了。
点吧。
好嘞，世杰呀，来了。老师哎，什么吩咐？把信炮拿过来。
黑世杰把信炮递给赵壁，赵壁把面子点着了，往空中一扔，
动他。
哎，那会儿那信炮就像现在我们放的二七角差不多少，点着了个升空，升得越高震得越远呢。不过那型号有点不同，比我们点的二七角要大得多呀，跟炸雷一样能听出十里地远去，尤其是借着水音。信炮一响代替军令啊，达拉罕一看赶紧把宝剑拽出来，
弟兄们进攻冲啊。
再看他手下的军兵赶紧摇橹冲锋，
冲啊冲啊，别让贼匪跑了。
与此同时，于英的何路通把三角令旗一摆，太湖中山寨的水师也是万船齐发，从西方就进攻上来。黄天霸他们一看人家都动作了，自己还能闲得住吗？黄天霸扭转回身， 吩咐手下差官队的老少英雄，
各位抄家的事进宫冲啊。
这回好，从正面左右翼三路夹攻，是直奔太湖中山寨。再说那军事胡琏呢，胡琏也不傻呀，他一看总辖大寨主亲自出马，万一有点闪失，玉泉山凤凰岭就得散帘子，人心这是主要的，人心一散，不失败等什么呢？因此他想着请大寨主回来，另派旁人，实在不行我们退回去，把诸城水寨一守，你就有万马千军，你也打不进来，我们到出手来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。但他心里盘算好了，迟了半步，还没等到发话呢，对面展开进攻了。胡琏一看，哎呦，可坏了，应战，快应战，把他们挡住，弟兄们冲啊冲啊。这下你看水面上可热闹了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展开了一场混战。就这种打法可乐坏了灶王爷杜克雄和傻小子丁猛雄，这俩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呵呵，
真热闹，打呀打呀。
一个轮动反背独角娃娃说，一个轮动大铁锹，这路拍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打就是脑浆崩裂，刀枪乱飞啊！这个他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看呢，有的穿翻了个了。太湖中山寨的人，那可有两下子。平日李广通训练有素啊，所以战斗能力相当高，船上水下样样精通，一个冲锋就打进了诸城水寨。他们先抢先进去了，官军在后面一看，士气大增，我们打进去了，进攻快点啊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是弓弩齐发。这一下，玉泉山凤凰岭的人就炸了窝了。到了现在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保住命是至关重要的。有的跳入水中逃生，有的从陆地上逃走，整个就乱了套了。单说总辖大寨主孙飞、孙文广，本来就敌不过李广通，现在逐步走了下风了。哎呀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呀，坏了，坏了！我的玉泉山凤凰岭保不住了，简直心如刀绞一般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一心不可二用。他这一分神，招有点慢了，被金钩大王李广通左手的钩正搂他肩头上的，
哎呦！
就这口子，没半尺长也差不多，肉都翻翻着，鲜血奔流啊！把孙飞疼得一咬牙，没法再打了，双钩往一块一并，转身去，砰，跳入水中。这家的水性相当好。李广通一看，不能叫他跑了，老头在后面指挥着，孙飞在这跳了水了，抓活的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。李俊等人为首跳下20多人去追赶孙飞，整个战场就乱了套了。按下这咱暂且不提，那你说什么呢？单说另一支人马破三环套月亭，咱说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，咱光说战场的事，那还有最重要的任务，秦国宝万宝珍珠山能不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，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。 这场战斗为的是什么？就为的是这个事儿。不过这支人马虽少，但人员相当精干，有段氏三杰，段文成带俩儿子段国祥、段国瑞，另外领着三杰，三手大将祝清明、千里独行张景龙、小一朵没钱亮，一个赛的一个。另外还有两位大侠，一个是怪侠欧阳德，一个是南蛮侠张玉，再带着几个跟班的，一共老少13个人。这支小分队相当精炼呢、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从小路爬进玉泉山凤凰岭，拐弯抹角直奔三环套月亭，走得非常便捷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得多亏段文成，他在山上住了好几年，对大道小道基本心里都有数。你看旁的能改得了，这个道一般很难改，因此到这一看，哦，都想起来了，这么走这么拐，这么走这么拐，很顺利地到了三环套月亭。首先众人驻足不往前走了，段文成告诉大伙等着啊，我先转一圈。他带着俩儿子保镖郭祥、郭瑞，提着军刃保护他爹，围着三环套月亭外边的墙转了那么两圈，一看没有变动，跟当初修建之时没啥两样，然后走东方甲乙木，他们进了院了。段文成交代的清楚，各位，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，千万别迈错了步啊！这些人多精明啊，自然跟着他，跟一条蛇一样曲曲弯弯往前蠕动，就到了亭子前边了。段文成看了看，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变动。段文成说，众位啊，窗户纸一捅就破，这亭子咱不能进，先把总弦给破坏，总弦一死住了，一切都失灵，咱们畅通无阻。那么总弦在哪儿呢？随我来。这块有个小山神庙，总弦都在山神庙。13个人往下一塌腰，奔西北千威天的方向。到这果然有一座小庙，这小庙虽然不大，也有三间房子大小啊。外头有一道围墙，还有一座大门。他们直接奔这就来了。段文成深知这儿没有埋伏，但是来到切近一看，门开着，里边灯光明亮，知道有人把守着。闪目往院里一看，嘿，院里天灯杆子上挂着灯，两边有戳灯有立灯，虽然是黑天，照如白昼一般，掉下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往院里看，放了一张八仙桌，两把太师椅，上垂手坐着个小老头。这小老头个虽然不高，看上去老迈年高，但是你仔细看，小脸通红瓦亮，白胡是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两个眼睛跟神灯一样是锃明刷亮啊。小老头左手拎着拐棍，背后背着双剑，手举着酒杯，正在这品酒。在他的对面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，别看老太婆是个女的，嘿，身材高大，比小老头高着有一半，白发苍苍，拢着卷儿，用布罩着，身穿长衫，腰系 double， 手里拄着龙头拐杖，满脸都是皱纹，看上去老态龙钟，有点弯腰驼背。嘿嘿，你仔细看看那眼睛，跟神灯一样，也是锃明刷亮。旁边站着四个年轻人，在这给倒酒布菜。你看外边战斗如此激烈，他们山神庙这小院格外的安静。就听这老头说：“老伴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” 多喝两盅啊。我估摸这时间用不了太久，这里就是一场激战呐、啊。咱吃饱了喝足了。有道是这么句话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，使了人家的银子就得替人家卖命，得把总机关咱的手牢了，你说是不？老头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今天分配咱们这个差事，我觉得太差点了，就算咱们老夫妻上了点年纪，也应该摆在前敌，怎么把咱们塞到这儿来了？我看这孙飞呀、啊，也没拿咱们当回事
儿。哎，老伴儿啊，你说错了，咱们待的是什么地儿？这是心脏的心脏，手把三环套月平的总弦。这要遭到破坏，整个三环套月平就完了。哎，你懂个啥呀？
我老头子，这连鸟飞都没有，哪来的敌人？
怎么知道没有啊？说来就来，你往外头看看，这不来了吗？
哟，段文成心说，这谁？这是说话妖里妖气的，不用问，在这手把三环套月平总弦的，并非等闲之辈。
段文成还真就猜准了。那小老头谁呀、啊？
南方的霸主，江湖人称五都别墅，那个夏侯春。
那老太太是他媳妇，叫独守婆婆赵艳艳。
这一对夫妻纵横江南多年了，跟孙飞交情莫密。这回孙飞不惜重金把他们夫妻给请来了。
来了盛情款待，等要交手的时候，交给他们一项特殊的任务，手把三环套月平的总弦。
那个说万宝珍珠山真在瓶子里边吗？
真在，
除了这没有保险的地方。孙飞交给谁都不放心，甚至自己背在身上也不放心，就搁在这保险，
因此派他们老夫妻在这手把。这对老夫妻是杀人如麻，
杀人不眨眼睛，
怎么叫毒手婆婆？出手就是死口的，掌中的龙头拐杖，可以说打遍江南没遇上几个对手。再说那夏侯冲，掌中这对双剑都带着毒啊，划破肉皮儿，你就休想保住性命。
而且出手如电，
带着四个徒弟六个人在这守着。别看他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耳聪目明啊，那人刚一到他就发觉了。故事说出房